系，欢迎各位网友收看我哋嘅特别节目。今日呢集节目咧就系比较嘅，就系本来我哋呢段时间咧都讲美国大选，但系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咧，就关于即系香港人啊，或者系经常听到有关即系卖国啊，或者系中共方面啊指责香港抗争运动又港独又汉奸，咁我哋对于好多名词咧都听得好多，但系究竟啲名词背后嘅意思系点嘅呢？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别咧就为大家就准备咗呢个特别节目。呢个特别节目咧就系讲中共同埋卖国嘅关系。咁我哋咧就唔系讲现在最新嘅啲政治嘅形势，而系从1921年中共立党之后，创党之后就讲起。咁我哋因为时间所限咧，今次咧就先讲1949年中共主政之前，即系由创党到主政。呢段时间入边，有关中共喺国内嘅发展啊，同苏联嘅关系啊，同日本嘅关系啊，咁我哋今集咧就系同大家剖析下呢个名词之争，其实亦都牵涉到即系究竟我哋嗰个民族嘅位置，或者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华人嘅位置嘅。咁我哋本来咧就系三人组。咁今日咧就系我哋先开咗一场。
我咧呢件嘢咧就你知道咧，我系讲搞紧抗争啊。咁抗争咧，成日我就成日都喺美国嗰边做游说啦。咁好多人就已经话我系卖国噶啦，系嘛？咁我系卖国贼。咁我前两个礼拜咧听到有个节目咧就话嗰四个 DQ 议员又去美国争取佢哋嚟制裁香港。咁又有人闹佢哋系卖国贼啦。我谂下谂下，越谂越唔抵。边个系真嘅卖国贼呢？所以我就谂起一定要做个节目，大家一齐又做嗰个节目咧，就指明边个系真嘅卖国贼，定系我哋系卖国贼先。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节目好有需要，尤其是对而家后生嘅人，等佢哋了解一下呢100年来边个系出卖咗中国。
喺呢方面咧，我哋三人组本来咧就仲有一位龚小霞博士嘅，咁我哋。知道佢嚟自中國大陸啦，咁亦都喺美國咧就係定居嘅，咁但係佢對於中國嘅情況咧都好了解，有第一手資料。咁而家亦都想請龚小霞就介紹一下，即係關於中共同埋賣國嘅關係，或者你做一個少少嘅引言啦。
嗱，咁講啦，我係中國大陸，我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嘅，咁所以咧應該係從來就係即係。權威講唔到，但係咧，我可以講咧，我就真係從細咧就聽住中共啲教育咁樣大嘅，特別喺歷史方面啦，佢哋就係講中共係完全毛澤東一手創造嘅，咁中共係完全係自己民族自己出嚟嘅。但係咧後屘我哋睇歷史睇到資料嗰時候，我哋見到中共係點樣創建嘅，中共係點樣喺蘇聯嘅支持之下，從資金到人員到成個路線方針點樣建立之後咧，係為蘇聯服務嘅。咁我咧就做咗一個我哋做咗一個小嘅一條片啦。咁下邊係咪先放下呢條片先，講下中共同第三國際，亦即係蘇聯控制之下嘅所謂共產國際之間嘅關係。
1917年11月7日，俄國共產黨用暴動的方式推翻了俄國的臨時政府，成立了蘇維埃俄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的政權。後來通過擴張和革命，國土不斷擴展，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立即駐守在全世界，推動所謂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組織，向全世界派出代表。負責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是俄國猶太人維京斯基，中文名吳延康。他到中國去會見了左翼革命者李大超和陳獨秀，並向他們提供經費，促成了1921年7月中共的成立。從此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蘇聯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共產國際1926年在上海成立了遠東局，指導中共的工作，指示其與國民黨合作。蔣介石清黨之後，中共到江西等地打遊擊，在那裡成立了命名為中華蘇維埃的政權，以蘇聯為榜樣，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剝奪私人財產，並大規模屠殺反抗的民眾。 中共为苏联谋利的最典型例子是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南京政府1928年推动废除清朝签订的各种不平等外交条约，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决定收回俄国人对满洲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俄之间发生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在战争之前，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公然苏联在中国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反对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被开除党籍。共产国际称赞中共在中共铁路事件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好，大家睇咗刚才嗰个片段呢，就係我哋为大家准备有关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即係俄罗斯1917年即係建立嘅一个即係纪录片嚟。咁呢个纪录片呢都反映到当时个世界潮流呢，马克思嘅思潮呢就係直卷由呢个俄罗斯大地就去到中国。咁就当然即係俄罗斯係老大哥啦。咁嗰个老大哥呢当然都有呢个底就係中共。咁讲到中共嗰时呢，大家都會記得，大家都知道香港即係對中共好有研究嘅一位朋友咧，就係阿程翔先生。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呢位神嘉賓，其實就係程翔先生。請阿程先生出場啦。
喂，一啲都唔神秘啦，我係你好。我一啲我毫無神秘嘅色彩喎，我
喺呢個節目度神秘。
唔係之前嘅神秘嘛。诶，呢一方面咧，我哋就想请你咧，就系同我哋做一啲解话嘅。我哋今集咧就系讲四九年之前中共同呢个苏俄嘅关系，以到中共喺抗战前后啊，或者系抗战期间嗰个同日本嗰个交往。喺呢方面咧，我哋想讲1921年嗰个中共创党嗰段时间，究竟系即系起咗啲咩作用咧？嘅呢个苏联嗰个所谓老大哥啊，啊呢方面啊，沙石会唔会有啲资料可以即系头先同个片段嗰度做一个重点嘅引介咧？
系啊，即系头先条片都大家都见到啦，嗬，就系、是、中共系喺苏联一手策划中建立噶啦。咁当时苏联嚟个维京斯基咧，其实好年轻噶咋，咁就系一个犹太裔咯。佢嚟到中國之後，佢都唔知道中國邊個可以建共產黨。咁當時有啲學者，陳獨秀亦好啊，李大钊亦好，北大噶嘛，都係啊當時喺度。咁佢就去走去北大咧，就揾下誒邊個係最革命嘅，相信共產主義，相信蘇聯道路嘅。咁當時李大钊就寫咗啲文章咧，就即係話支持當時嘅蘇聯十月革命啦。咁佢揾到佢哋之後咧，就叫佢哋去建黨。咁樣同時佢帶嚟咗一部分經費，即係其實蘇聯當時好慘噶，即係好窮噶，都係仲係咁咧，佢就要支持世界革命，所以帶咗呢啲經費嚟之後咧，先從上海，後屘就轉咗去嘉興嗰邊啦，嘉興南湖大家都知道，就開咗中共一大。咁樣呢個時候咧，即係而家中共就算1921年算佢正式立啦嚇，咁就中共一大開始，咁就從此之後有中國共產黨。咁當時咧，蘇聯辦法都係有培養啲中國留學生啊，咁樣就去推進共產主義啦。呢點阿程生好似好熟咁啊，係咪啊？
唔係唔敢當，唔敢當。其實咧，我對呢個問題咧嘅探討咧，就亦都係基於我哋香港人成日俾中共即係诋毁，话我哋系唔爱国，我哋卖国，我哋引入外国势力嚟呢个威胁中国咁样。呢种咁嘅讲法咧，唔系而家开始㗎啦。实际上咧，喺呢个回归之前，喺呢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冇几耐咧，就已经系提出咧，即系话要防止咧，即系香港成为颠覆中国嘅基地，要防止咧香港咧系有人咧系会引入外国势力咁样。咁当时嚟讲咧，我对呢个讲法咧，我系好唔认同嘅，所以我就会系去探讨咧，即系话究竟边个先至系真正呢个卖国？同埋邊個先至係會引入外國勢力嚟顛覆中國？咁當然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我諗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无出其右，就是中国共产党。你说如果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就是卖国，哇，那中共直情是引苏联入来颠覆中国。他这个整个中共的建党开始就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刚才Sasa都讲过了，列宁派这个第三国际帝国制的人来
第三国际。
当时来讲具体帮手策划一手一脚策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就是一个叫马林的荷兰人。他先在这个印尼，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先在印尼策划了全亚洲第一个共产党，他还比中共还要早的。他策划了印尼共产党成立之后呢，跟手呢就走来中国呢就帮手成立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其实呢就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苏联有大量的秘密档案呢是解密了。咁呢中国有个好出名嘅学者叫沈志华，佢係用自己嘅力量呢係去将所有有关即係苏联解密档案嘅资料呢全部买返返嚟，然之后呢係搵人呢係组织啲人呢係将翻译成为呢个中文。咁喺呢咁大量嘅苏联档案嘅资料证实到呢，就係话当时所有嘅即係中共成立嘅时候，连去上海开会嘅盘村呢都系呢个中共苏联呢系提供嘅。即係所以呢就变咗呢，就係话整个中共嘅成立，中共早期嘅经费，中共嘅党纲，中共嘅纲领，全部都系苏联一手包办。当时的中共呢是作为这个第三国际远东支部的一个这样的性质。这个是如假包换地呢是引入外国势力呢来颠覆中国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即是这个历史是没得是诋毁的，因为全部有晒苏联的解密档案呢是支持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对我们这个讲法有所怀疑的话呢，请他们自己去找阿沈志华那套即是苏联解密档案的资料一看，只要他们用心去看的时候呢，他们会很清楚整个中共的成立呢 ,98%, 我敢这样讲，除了啲人是中国人之外 ,98% 的这个活动啊、努力啊、组织啊，都是这个苏联一手策划的。咁呢个就係一个最典型嘅即係呢个卖国嘅行径啦。一个引入外国势力嚟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嘅一个最具体最典型嘅实例啦。
我听到你咁讲呢，就觉得袁公仪呢就开始就松咗少少。啊，原来我呢个咁多同道㗎喎。喺自己人做咗喎，而且我咁多个系好鬼末流嘅一个小徒弟喎。听话你自己听完之后咪个心宽咗好多啊。嗱，分裂国家、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全部都系中共做嘅。你真系 copycat 嚟嘅啫喎，如果系
嘅
话。
所以
即系唔止系咁样啊，
系
唔止系咁样样啊，喺呢个早期呢，即係大概1935年之前呢，中共口口声声话佢哋嘅祖国係苏联。但呢样嘢唔係我即係喺度车天车地㗎，呢个係有佢嘅文件嚟作证嘅。我想引用呢就係、是、你等等先啦，我睇下。
我一讲啦。我而家可以讀一下你引用文件，我而家先讀。我啱啱喺嗰個條片度用咗一句話咧，一個標語啊，係當時有人拍嘅相。呢、這個相就叫做，即係當時喺江西叫蘇區，佢叫蘇維埃嘛，即係用翻蘇聯啦。佢話武裝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紅軍政治部，當時紅軍政治部擦喺牆度嘅口號，仲有人 被人拍到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即认为苏联是祖国，而且当时苏联的口号叫工人无祖国，什么意思呢？他们去到哪里颠覆都是可以的，都是正义的。
那么即是变成是苏联的殖民地、啊、如果即是变成江西的苏维埃是苏联的殖民地、可不可以这么说？
早期的确如是，早期啊，我讲1935年之前整个共产党的思维就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宣言，他原来 是在1929年8月1号呢，他发表一个国际赤色日的宣言，这个宣言呢就直情就称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即叫认贼作父啦，今次真系即系当苏联系自己嘅祖国。嗱，呢个第一个，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喺1929年咧，发出咗中共中央第60号通告，呢个通告嘅全名咧就叫做《执行武装保护苏联嘅实际策略》。呢个通告咧系1929年12月8号发出嘅，佢喺呢个通告入边咧。除了称苏联为祖国之外呢，还在这个文件里面呢有18次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政策。18次一下文件里面重复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18次之多。那还有呢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员要提出这个口号，甚至乎呢当时呢在香港的共产党的支部呢都要求香港的人呢，香港的市民呢是接受武装保护苏联这个口号。咁当时来说呢，这个口号就在香港来说就完全行不通啦，因为香港即是点可以，即是大家点可以接受你中共话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啫。是吧，我哋香港点都系冇大陆嗰啲咁接近共产党嘅宣传啦。即所以呢就当时嚟讲呢，呢件事呢就香港有位作者江君新先生呢，佢写咗一本中共在香港嘅书，入面就记载咗当时中共要喺香港推广武装保护苏联呢个政策嘅时候呢，香港左派呢都好多都顶唔顺啦，即係觉得哇冇理由咁样喎，真係係咪。咁所以呢你然之后呢就係话，因为陈独秀，大家知道陈独秀系中共嘅创党人之一。陈独秀都顶唔顺呢句说话。结果呢佢反对呢个口号，然之后呢就被开除出党。即係佢系党中共嘅创始人，但係佢都因为反对呢个口号呢就是被开除出党。咁所以你睇到成个睇到就係中共早期呢，佢简直就係要将中国呢变成呢个苏联嘅殖民地。
我想插一句嘢呢度係，就点解呢个武装保卫苏联呢唔係淨係讲嘅，係真係做咗嘅。点解呢？1929年中东铁路事变嗰时呢，张学良呢就从苏联打咗起身㗎嘛，为咗中东铁路嘅管理权係咪？因为中东铁路其实係喺东北嘅一条铁路，一铁路支线啦。咁样咁当时呢，即係苏联就喺利用中东铁路嘅管理权，因为佢同清政府度不平等条约攞到嚟啲管理权呢，咁就喺嗰度呢就进行即係政变啦，喺嗰度搞国中之国，就要进行即係建立苏维埃式的苏联式嘅政权。咁后咪呢即係打咗起身之后呢，中共就去组织一支军队呀，就去东北帮助苏联，带队嘅係刘伯承。所以他们真的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假的，不是说就是讲下一个讲字，他真的去，真的用人去武装保卫。
那刘伯承下面是不是邓小平，他有没有一起去？
不是，那时都不是。
那时做什么？这班人根本就是卖国，如果这样是吧，根本就是认贼作父。
认贼作父，卖国，武装叛变，同埋呢就是说就是引入外敌嚟肢解中国，
引狼入室，
即系引狼入室变革咧，系分裂祖国。咦？点解
系啊？
我哋港版国安法嗰分线、分边线 這個恐怖主義同埋呢一個勾結外國勢力，好似全部嗰四大罪咧，阿庭就好似 fit 曬中共嘅喎。
佢係我哋祖師爺嚟㗎。佢如果講話分裂中國嚟講，中國共產黨絕對係分裂中國嘅祖師爺。
賣國之祖啊，唔係之父啊，之祖啊。
之祖係咯，咁應該判或者係要針對嘅就唔係應該香港人啦，應該針對中共先啱嘅喎。呢個
所以我話嗰啲好多啲所謂愛國人士嚇，啲所謂愛國人士。动不动就话我哋勾结外国势力，要嚟颠覆中国，要嚟肢解中国，佢都冇谂下。喂，你所支持嘅嗰个中国共产党，正正就系犯晒呢啲咁样嘅罪名。只不过佢而家即系呢个成王败寇啊，佢成功啦，咁佢就系话佢有道理啦。如果佢失败的话咧，佢一个二个都可以以呢个分裂中国呢个罪名嚟治佢罪嘅。
嗯，
系啊，我呢度可以想。
所以我就成话我哋唔应该，我哋唔好俾佢呢啲所谓罪名咧系吓阵。我哋只要问翻佢，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或者所谓爱国人士，喂，你知唔知共产党嘅历史先？
嗯，
啊，你知共产党就系引入苏联嚟肢解中国啊，用蘇聯提供嘅資金、方法同埋嗰個軍火，係後期仲有軍火添，就完全係切頭切尾引入外國勢力嚟分裂中國、肢解中國。你喺呢、這個喺中國好多地方建立啲所謂蘇維埃，佢咩叫蘇維埃啊？蘇維埃呢個嘢唔係中蘇維埃呢三個字唔係中國文化入邊嘅嘢嚟嘅，蘇維埃呢三個字咧。是百分之百是苏联的文化来的。你引入一个这样的苏维埃的就是苏联文化的东西在中国，然后你见到以这个苏维埃来命名啊，就是将你的国，将你的那个分裂的国具的地方叫做苏维埃，那你还不是这个分裂中国，只是国中有国，是吧？
而家都唔系国中有国嘅问题，呢度我可以讲下咧，呢个苏联嗰个做法咧，系真系喺全世界各地都系咁做嘅。咁我哋而家带翻落去，可以带二十年代即系三十年代，即系中共所谓长征以后啦。嗰、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喺度做乜嘢咧？喺全世界国即系各个国家啊，叫嗰啲共产党全部宣誓忠于苏联。咁喺嗰时咧就几有意思啊！当时法西斯德国开始兴起嘅时候咧，咁同苏联就有一啲敌意咁，开始就话要灭共产党，要咁样。咁样讲完之后咧，苏联就动员所有国家、欧洲国家、亚洲国家所有啲共产党一齐话，1934-35年嘅时候反法西斯系最重要嘅任务。1936年啊。当西方即系德国法西斯兴起之后，西方啲民主国家同佢有咗一动嘅嗰种敌意之后咧，苏联就煽动各个国家嘅共产党全部都去支持苏联去反对自己国家。咁结果后来咧，一直到二战开始啊，佢哋呢啲共产党仲系即系共产党咧分裂咧，有啲就话唔得，我哋一定要支持本国保卫国土，但系唔得，佢哋其他啲共产党就要支持苏联喎。喺蘇德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咧，即係1939年咧，呢啲共產呢啲國家啲共產黨都全部成咗叛國嘅喎。咁到後尾到1941年蘇即係希特拉進攻蘇聯之後咧，蘇聯先立即改咗口，第三國際就話大家要反對法西斯啊，改翻轉頭。所以中共嗰時都係一路喺度咁樣改。中共1935年咪發咗個八一宣言嘅，當時喺蘇聯寫噶。咁最後咧，因為抗日嘅壓力太大咧，佢哋要反蔣，但係用抗日嘅名義就嚟反蔣，但係喺蘇聯寫八月一號係皇明喺蘇聯發嘅呢個中共1935年嘅八一宣言要抗日。
嗯。
啊 ，Sasa 呢個我要補充少少，八一宣言咧。在中共的歷史觀來說呢，就是說就是團結全國人民呢一致來抗日。表面這個是他是講了事實的一半。因為當時來說呢，是的確呢很多中國人呢都希望能夠是有一個統一對抗日本的 嘅呢、這個呢、這個諗法。但係實際上係咩呢？實際上呢、這個八一宣言嘅背景其實就係第三國際提出嚟嘅。正如莎莎你剛才所講啦，因為就係喺呢個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即係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對共產黨嚟講係一個好大的威脅。當時德國嘅共產黨呢，係喺共產國際呢個系統入面呢，係佢係最大嘅共產黨。咁佢俾希特拉收拾咗。咁使到共產國際呢係好大嘅損失。咁而且當時嚟講呢，就蘇聯好擔心呢個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就會將呢個戰火呢就引到去蘇聯。咁事實上係都係咁做啦，但係即係隔咗好多年之後啦。當時佢係因為驚住希特拉將呢個戰火呢係引去呢個蘇聯，同時擔心呢希特拉同日本呢結成呢個軸心國，然之後呢就日本又喺呢個東北出兵嘅時候呢，咁變咗蘇聯處於即係東西夾擊嘅一個劣勢，佢又好擔心呢樣嘢。所以嗰陣時呢，喺呢個八一宣言通過之前，八一宣言係三五年八月一號宣布啦，但係事實上呢，喺三五年嘅七月，共產國際呢就召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共產黨呢個喺個七大上面呢就通過咗個叫帝國主義準備新嘅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嘅任務，通過一個咁嘅決議。呢個決議呢就指出呢，各國嘅共產黨要為擁護和平和保護蘇聯而鬥爭。因為佢提出所有共產黨都要擁護和平，擁護和平大家都去隨你噏嘛，但關鍵就係保護蘇聯而鬥爭。咁呢，咁即係話呢，中共都有呢個咁嘅義務，而且佢喺呢個國際共產國際七大嘅時候呢，仲表揚中共喺中東路事件，剛才阿莎莎講啦，中東路事件呢就係話武裝保護蘇聯嘛，真係呢出兵去打張學良，去打日本仔嘛。咁所以呢就係話佢就喺呢個共產國際嘅七大上面呢就公開表揚中共，即係呢個中東路事件嘅表現，而且提出呢就各國要學習呢個中共咁樣，係保護蘇聯，為保護蘇聯而鬥爭。好啦，咁呢就跟住呢就話呢就通過咗呢個另外一個決議呢，就係話蘇聯社會主義嘅勝利及其全世界嘅歷史意義，喺呢個決議上面講呢，就係因為蘇聯係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共產國際所有一切支部都要用呢個所有嘅力量同所有方法嚟幫助鞏固蘇聯，嚟反對蘇聯嘅敵人。嗱，就係喺個背景底下，正因為係蘇聯係好驚德國同埋日本東西夾擊佢，所以咧佢就提出咧所有嘅共產黨嘅人咧都要咧幫助保護蘇聯、鞏固蘇聯，而中國共產黨喺亞洲喺東方咧就要積極咧開展同日本嘅呢個戰爭，所以咧先至有呢個背景之後咧，先至有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就係共產黨，八一宣言其實就唔係共產黨自己提出嘅，八一宣言係喺呢個喺蘇聯係提出嘅，蘇聯。王明當時就喺蘇聯寫呢個八一宣言，寫咗八一宣言之後呢就交俾史太林睇，史太林同意咗啦先至發表。咁所以呢就即係好多人認為呢中共嘅八一宣言係標誌住中共領導即係全國抗日。Well, 你可以咁講，但係呢係講係漏咗一大節。個背景就係為咗要 要牵制日本，等日本唔可以喺东部去攻击苏联。呢个系咁
呢度我要插系。呢度我想插兩個即係香港人可能唔熟嘅情況啦。第一條咧，共產國際咧，我哋要講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背景。因為共產國際，我哋講喺中東佢哋自己1929年啦，當時嘅領導人，共產國際嘅領導人係季米特洛夫，唔係季米特洛夫後尾，係嗰個加米涅夫同我要諗翻啦，俄文即係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兩個人，即是原來蘇聯的元老來的，十月革命元老來的，他兩個人被斯大林槍斃了，槍斃了很多人，這個是一個。另外呢，1929年的中東戰爭，我們都知道，即是918事件是1931年，1929年的中東戰爭呢，俄國特別是即係張學良手下的東北軍是損失慘重的喎，咁呢個後屘大大咁削弱了張學良，即係佢哋東北軍有可能抵抗日軍入侵的呢個力量啊，咁所以使到後屘日本侵略即係東北嗰時佔領東北嗰時咧，真係長驅直入噶。
嗱，呢度咧，我哋睇到抗日戰爭即係同中共嘅關係啦。頭先又講咗喺蘇聯嗰邊嗰種擴張共產主義，即係共產國際嗰個勢力，即係擴大版圖，就收靚，收咗中共。中共咧就即係基本上都係臣服於做咗殖民地，即係要將佢自己嘅蘇維埃有江蘇蘇維埃、江西蘇維埃等等。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喺抗日嘅年代咧，即係而家歷史考證已經大致都知道，中共咧其實就係三分抗日，基本上就七分就擴大自己嘅實力。咁中間亦都有一段就係張學良嗰個西安事變。咁Emma， 你又知道呢個西安事變咧就係好出名嘅。你點睇西安事變？張學良究竟係咪協助賣國啊？抑或係有其他嘅即係判斷咧？你自己
嗱，我就冇你哋咁深入，但我就西安就去過好多次。而且咧嗰陣時啊，西安我做生意去西安噶嘛，咁咧但係咧真係我對張學良呢個人咧真係千古罪人。當時咧我覺得咧蔣介石咧完全有能力消滅共產黨，已經差唔多共產黨已經走投無路啦，就係、是、搞掂咗呢個張學良嚇嚟捉咗即係基本上咧就係捉咗蔣介石，要挟佢退兵。咁呢樣嘢咧就失去咗最好消滅中共嘅機會，造成今時今日我哋係中國死咁多人，即係幾千萬人嘅非正常死亡。這個張學良呢個人咧真係千古罪人，所以蔣介石留唔殺佢，等佢喺自己睇佢自己嘅罪行，都係一件好事嘅。不過都話呢樣嘢Sasa， 你同程生，你哋兩位熟到不得了噶啦。
熟人唔讲得，但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张学良临死嘅时候，
系
佢喺佢嘅回忆录入边，佢承认佢自己系共产党员。
唉，
呢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共产党嗰种渗透同埋隐蔽嘅功夫咧，真系非常了得，系嘛？即系其实好多人都怀疑张学良系咪共产党员咧，咁样。但一直呢佢自己保密，中共又保密，係臨到佢臨死嘅時候，佢喺美國，即係蔣介石到最後放佢出去啦，即係運咗佢咁多年之後呢都算啦，放佢出去，佢喺夏威夷嗰度呢係做咗一個即係口述歷史，佢喺口述歷史入面呢佢自己承認佢係共產黨員。咁你從呢一點咧，你睇到咧就係話，中共嗰種滲透同埋隱蔽啊，係好厲害。第二個類似嘅人係咩咧？係大家一直到佢死咗喺追悼會上邊，中共同佢蓋上黨旗，大家先至知道佢原來黨員係邊個咧？宋慶齡。
哎呀！
所以你可以從呢兩個咁重要嘅歷史人物，你睇到原來佢都係共產黨員，你就可以睇到咧共產黨嗰種即係滲透係去到幾高層，而佢個 去隱蔽工作係幾緊要。所以其實我睇翻今日，即係我分分鐘好感覺到中共已經可能係滲透到每一個國家嘅好高層都唔定。呢樣嘢你唔知㗎，呢樣嘢係嘛？
嗱，呢個就講下前幾日11月26日咧。有一個中國即係人大嘅國際關係研究院嘅副院長啦，叫做狄東生，佢就不經意講咗句，因為我哋聽好多嗰啲內部嗰啲幹部子弟成日都吹牛或者點樣講，佢自己人中間講啊，今次第一次啊將呢個話搬上咗公眾講台，佢話咩咧？佢話我哋咧喺美國嘅最有權勢嘅集團中有好多老朋友，呢啲老朋友可以做到咩咧？凡係中美之間無論幾大嘅事情有咩衝突咧？兩個月之內肯定搞掂，即係對於中國有利嘅搞掂啊！咁佢係但係 Trump 即係Trump 總統上咗去之後咧，呢啲人就失去咗嗰個權力，所以咧就今次好啦，今次佢哋認為啦嚇，就即係佢哋啲老朋友啊翻權勢集團啦。呢、這個可以網到好多嘅，大家可以睇到，我睇咗成場佢哋講話，佢呢個係不經意，佢講佢話誒，可能我唔應該講啊。咁但
係
都講得出嚟，依家
係
直播嘅。
嗯，佢諗住贏緊啊！佢諗住阿拜登贏緊嘅。
係啊，係啊。嗱，咁樣嘅喺呢一個國民政府入邊插針，有呢啲白區工作者做地下黨員，咁啊，即係喺上海市政府，即係已經係好出名嘅啦。咁啊，所以解放上海基本上都唔係好激烈嘅。咁啊，我哋喺呢度又要轉一轉，其實喺抗戰嗰時候，程翔，中共話係假抗日就真擴張實力，其實當時係有真憑實據，毛澤東下令潘漢年係要將國軍嘅情報賣俾日本，而且喺香港即係交收呢一個情報，而潘漢年亦都喺香港係收日本領事館、大使館嘅錢嘅。你可唔可以引述一下呢、這個即係中共勾結呢一個日本嚟颠覆国民政府的战时的行为呢？
嗱，呢件事咧又系即系嗰时我对历史嘅探讨咧，系基于中共好多行为系令人哋好反感，使到我即系我哋要抄翻佢啲老底，揭下佢啲老底，先至能够咧即系系俾到大众一个真面目。咁我。就呢個問題咧，我寫咗一篇文章。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好激氣嗰陣時咧，就係話即係喺 DSE 嘅考題入邊咧，就話有條考題就叫啲學生評價下，即係話1900年到1945年，日本對中國係貢獻多咧，定係呢個造成損失大咧咁樣。咁我就話即係嗱呢條題目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啦，就要搞到而家成個通識科咧都要即係呢個接起咁滯，而相關嘅人咧都係要受懲罰啊咁樣。咁我當時我就覺得，喂，你呢啲即係以為自己好愛國嘅人，你有冇去探究下中共喺呢個抗日嘅問題上面，佢又係點樣去出賣中國嘅咧？咁樣？咁咧，我就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話咧，即係呢個 DSE 呢件事咧，就俾我哋一個好嘅機會咧，重新去認識歷史。咁本來已經係呢啲嘢已經唔講噶啦，即係已經好多年前嘅嘢已經唔講啦。但係咧，即係我覺得都係而家都係值得攞出嚟講。呢件事就咁嘅，喺1980幾年咧，我就同阿戴晴，戴晴小姐，即係大家知道佢係阿葉劍英嘅一個養女，就嗰陣時好熟。咁咧，佢就當時寫咗俾咗篇文咧，就係、是、講呢、這個抗戰期間有個所謂樂川會議。樂川會議係一件好重要嘅事。
1936年
啊，咁咧呢個樂川會議咧。就是在1937年在陝北樂川的地方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這麼說，聽住啊，大家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 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即是对国民政府催促我们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脱，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这个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跟着又讲，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是苏联。
哇，
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从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这个呢，这段话的内容呢，这个文件的内容呢，是由叶剑英元帅的养女戴晴，他在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题目就是国共纷争，1986年发表的。咁当时我就好一睇到佢呢个文章咁样讲法，係令我吓咗一跳，即係完全颠覆晒我哋喺共产党宣传底下嘅嗰个抗日嗰个理解。所以我即刻走去搵阿戴晴文，即係话即係喂，你啲嘢可唔可靠㗎，即係每个记者都会有个咁嘅好奇心，即係话呢咁即係咁颠覆我哋传统嘅认知嘅嘢出咗嚟之后，即係我梗係要作为记者，我梗係要去求证阿戴晴。咁后来呢，就戴晴当然佢话佢睇到好多嗰啲内部文件。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借啲内部文件俾我睇，咁佢唔可以借俾我睇。咁但係呢，佢话俾我听佢话李锐，即係你知，大家李锐系毛泽东个秘书。李锐喺呢个庐山会议嘅时候呢，系写咗本庐山会议嘅记忆。咁佢喺庐山会议嘅时候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嘅内容之一，就系话彭德怀违背咗呢个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呢个方针。因为点解话佢违背咗呢样嘢呢？因为彭德怀系领导咗一场百团大战，而成个共产党抗日嘅所谓抗日，数嚟数去数得出嘅真系大嘅战果呢，就是、两场。一场就系叫百团大战，一场叫做平型关大捷。即是平型关大捷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胜利。真正的胜利是一场叫百团大战。但百团大战，既然彭德怀在百团大战里面立了这么重要的军功，为什么在庐山会议那里会被毛泽东拿出来即是批斗？毛泽东就说他违背了这个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这个方针。咁呢个系记载咗喺李锐嗰个庐山会议嘅回忆录入面。 咁所以咧，阿戴晴同我讲，即系话你，即系喺公开嘅资料之中，你可以揾戴晴，李锐呢个呢个嚟助证啊。内部嘅嘢我唔可以提供，即系佢睇到内部资料，因为佢系叶建斌个养女嘛，所以佢有呢、這个。有呢個 privilege 咧，係去睇到呢啲內部嘅嘢。咁總之就係
阿 Sasha， 你幫阿 Sasha。
唔係，即係就係咁。當時係有兩有個兩個，第一個戴晴正係睇咗啲資料，戴晴採訪咗好多當時未，即係我同佢傾咗好多嘅關於呢啲，佢採訪咗好多好多當事人。另外咧，我有一個旁證嘅事情就係文革。文革嗰時咧就平型關大戰，因為捧林彪嘛。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戰咧，就被捧咗吹捧得好犀利。但係咧，百團大戰是作為彭德懷嘅罪證之一嘅。鬥彭德懷嗰時咧，就全部將百團大戰啲嘢攞出嚟，就話你當時你就係、是、你已經係反黨啦，你嘅目的就係消耗我哋嘅有生力量。我記得好清楚當時係，所以彭德懷問，即係佢真係國防部長十大元帥之一咧，佢文革嗰時俾學生打斷幾條肋骨，即係鬥得真係好慘嘅，死得好慘嘅。
即係彭德懷係真抗日係嘛？係咁意思啊？
唔係，佢即係落力抗日，仲唔係算真？不過咧，就係基於民族立場咧，係做咗佢應該作為一個中國人嘅事，但係喺個黨入邊咧，佢就違背咗毛澤東所講嘅，即係喂你求求其其 hea 打就得啦，點知佢真打喎？
哦，
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抗關於抗日呢個問題上邊咧，即係共產黨嘅宣傳咧，係蒙蔽咗一整代的这个中国人。
讲到中共抗战呢，就当然不晓得即是情报或者是属于国共之间呢，就怎样在个战场上去周旋和日本周旋。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都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潘汉年，刚才我都提到。咁在潘汉年方面呢，他是其实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说穿梭于國民政府同日本之間嘅一個要人，其實佢係情報系統嘅。喺呢方面咧，就想聽阿程翔講下潘漢年喺戰時啊，特別係40年代喺香港佢嘅足跡都好重要嘅。
就喺1982年嘅時候，當時我喺北京做呢個駐京記者嘅。當年嘅8月23日咧，中共就發出呢個紅頭文件，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即是说平反了潘汉年。当时来讲我就很奇怪，因为作为记者就去追寻一潘汉年的朋友，去问一回什么事啊，这样。得知呢，潘汉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员，他 在为这个中共的夺取政权呢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怎样呢？他原来他是当年就是受毛泽东的委托，同日本同埋汪精卫呢个伪政权咧系沟通嚟做咩咧？系共同消灭国民党。咁当时咧呢件事咧喺党内咧系极少数人知道。咁啊到1955年咧，即系潘汉年咧就突然间咧就以即系内奸以特务为名咧关押到死。佢死嘅时候1977年，喺毛泽东死咗之后第二年佢就死啦。当时潘汉年啲朋友同我哋讲咧，佢之所以喺55年就被关押，系因为毛泽东觉得要灭口，因为佢系少数知道毛泽东通过佢去同日本仔勾结嚟消灭国民党嘅人。渐渐咧就有关潘汉年嘅资料咧就多咗出嚟啦。潘汉年因为潘汉年系一个好出色嘅情报员，佢系。好多人同佢一齐做嘢啊，咁样开始写回忆录啊，咁样。后来咧就系、是、我睇到一本书咧，一中国学者叫做谢幼田，佢系根据中共自己发表嘅资料咧，写咗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即系翻翻头先个问题啦，点解中共会咁短时间之内系会壮大？个《中共壮大之谜》入边就讲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这是他那本书的副题。这本书呢就很详细地交代了潘汉年当年是怎样受毛泽东委托去跟日本勾结的。如果你说这个是谢幼田先生 根据中国自己的资料写成的书，咁啊，即系变成孤证啦。有冇日本仔嘅资料佐证呢？有。几年之后呢，呢、这个日本呢有个女学者，呢、这个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裕，佢就喺2019年发表咗一本书，书名叫做《毛泽东、毛好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即是说毛泽东是一个与和日军共同即是串谋的一个男人，引用日本当局解密的资料，那就变成中国的资料和日本的资料呢互相对应呢，都能够 是对应到呢，的而且确呢潘汉年当年呢就是毛泽东派去同日本勾结的。咁根据呢个日本女作者嘅书呢，佢话1937年日中全面刚开始后，毛泽东就向上海同埋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嘅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嘅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嘅特务机构梅机构嘅人接触，目的系点样呢？中共的特務就將通過國共合作取得到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就在弱化國民黨的這個力量。然後呢又提到呢，從這個日本作者根據日本資料 所提供 的資料呢，就說呢當時來說毛澤東還要派潘漢年呢去同日本嗰、那个日本驻中国嘅军队咧，提出咧签订互不侵犯嘅条约，即系话咧，日本你唔好打我延安，即系共产党嘅根据地，我又答应唔去，即系呢个搞你日本嘅统治区。你从呢啲中方嘅资料、日方嘅资料，你都睇到咧，当时嚟讲咧，中共咧。就真系咧，系手段真系非常污糟邋遢。你竟然咧系通过咧，当时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嘛，所以通过国共合作咧，佢取得好多国民党军队嘅部署嘅资料咧，就准备卖俾呢个日本。然之后咧，就争取咧，即系日本同埋中共咧，自己签呢个互不侵犯嘅条约。咁你事实上你个历史事实又印证到，因为你睇到日本嘅飞机炸到重庆咁远，系嘛？但系点解就唔炸延安咧？系嘛？咁所以咧，你又睇到就系、是，即系可能呢个虽然两本书都冇交代到呢个互不侵犯条约系咪最后达成，但系你从事实你睇到日本对延安对所谓解放区系秋毫不犯，中共嗰个抗日嘅论述咧系充满谎言。
嗱，充滿方言啦，但係實際上阿遠藤裕教授講咧，就係潘漢年喺香港嘅日本大使館咧，就收每個月10,000蚊美金嘅即係情報費嘅，而且咧係出咗一段時間。我所記得咧就應該出咗至少都一年嘅。咁呢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嚟㗎，以今天計。
喺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即係等於係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後咧。日本咁样打中国，苏联同日本做咗咩？签订咗互不侵犯条约。呢、這个互不侵犯条约喺整个二次大战，即管日本系三国之一咧，咁但系苏联咧同佢就喺保持喺远东保持唔交战呢种状态，系为咗保存自己。咁而且系咧，佢喺嗰个时候咧，苏联系好长时间就等于系指示中共唔好真去抗日，即管中国遭到日本咁长时间嘅侵略咯，嗬，所以系为保护苏联第一，呢个系呢个情况。所以我哋如果后屘见到咧，苏联系得到咩？系抗战之后咧，即系佢喺亚尔泰协议之后咧，要佢出兵东北，佢一直等到8月8日兵。就即係815日本入軍投降啊嘛，即係美國放咗原子彈之後，佢見到情況係咁，佢先出兵。咁佢出兵之後咧，即係一好快就佔領咗滿洲，而且當時蘇聯係放出咗一大批佢哋嗰個喺監獄啲監犯啊出嚟，就攞咗槍就係紅軍，所以咧 東北人對於紅軍啊蘇聯入侵東北有好慘痛嘅記憶㗎。我哋今日其實呢個又做咗一條片啊，可唔可以啊？因為呢個係後屘中共可以啊，即係佔奪取江山嘅一個好重要嘅環節。我哋做咗一條片，係咪先放喺呢條片？我哋再繼續傾。
呢個時間我哋又再去片啦。
喺中國嘅抗日戰爭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和日本始終保持住所謂互不侵犯的狀態。1945年，在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統帥斯大林之間簽署的瓦爾塔協議，要求蘇聯出兵日本佔領中國東北。1945年8月8日，在納粹德國已經覆滅幾個月之後，蘇聯終於出兵。蘇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强奸妇女，以其野蛮行为震惊了东北人民。同时，苏联人将日本人在东北留下的工业设备全部运回本国。最重要的是，苏联将武器、俘虏、地方政权转交了给中共的军队，为日后共军攻占中国奠定基础。
看完片就回来了，我们刚才讲了中共在这个苏联的服役，还有也都是在抗战的时候，中共怎样用他们那个诡计，一分抗日就是两分就是叫做敷衍，其实七分就是壮大自己实力。回来讲45年抗战胜利之后，咁啊，國民政府點會喺嗰幾年啊就急速咧就係丟失個江山咧？喺呢方面啊 ，Sasa， 你點樣去好簡潔咁樣形容45到49呢45年，中共點解砰砰聲啊，即係吹呼拉鬧就搞掂咗呢個國民政府啊？
係，咁其實中共成日講個國民政府自己成日都檢討，都話自己當時腐敗，呢個係事實。但係咧，更重要其實係蘇聯嘅支持，因為當時啱係條片都講咗啦，蘇聯就喺嗰時咧就出兵東北。咁出兵東北之後咧，蘇聯將東北啲嘢全部運走之後咧，將東北嗰地方政權啊交咗俾中共。後屘國軍去接收，好多事都接收唔到，因為中共已經即係所謂解放軍已經把守喺度啦。咁另外咧，佢當時關東軍就俾蘇聯俘虜咗咧600,000人咧，咁啊多數就去蘇聯做苦工，應該死咗成2/3嘅人㗎。咁但係仲有一部分咧係朝鮮人、朝鮮師啊。關東軍應該有三個朝鮮師，即係朝鮮，因為朝鮮當時日本殖民地嚟㗎嘛。咁就俾咗中共即係好打得嘅呢批人，後屘不但係要同中共打咗江山咧，仲要係去朝鮮戰爭嗰時咧，就送去朝鮮當炮灰。今日成就咁起身嘅，
程常你点睇嗰四五年，即系嘭嘭声，又喺苏联去东北接收，然后就将啲剩余物资或者战利品咧，就送咗俾中共，你点睇呢单嘢咧？
嗱，其实咧，到咗呢个抗日战争之后咧，即系后期咧，即系呢个老实讲。國民黨已經係真係好弱啦，因為已經犧牲咗好多嗰啲將領，損失咗好多兵力。而相反嚟講咧，即係成個阿沙頭講啦，成個東北落咗蘇聯手上之後咧，即係將整個東北嘅軍事力量咧，都轉化為中共嘅軍事力量。好多時候中共係第一冚炮。就是由这个苏联那些在东北占领区入面攞返返嚟嘅。即係咁嘅时候呢，就係佢哋嗰啲个武装力量呢係大大嘅呢个增强。呢个係一个係军事上嘅一个。另外呢，就係话喺政治上呢，当时呢就由于呢美国係有意放弃呢个国民党政府。他认为蔣介石是太過腐敗，咁啊，即係所以咧，當時嚟講咧，唔好忘記咧，但係當時呢個成個美國朝野咧，即係對中共咧有一種即係出奇嘅友好嘅態度，呢個咧可以話得咧係受咗Edgar Snow 嗰個影響好大好大。Edgar Snow 嗰個喺美國嘅對美喺美國扭轉對中共嘅睇法。 呢一方面咧，係 Edgar Snow 嗰、那個、那個作用係好大嘅，即係幫咗中共喺美國人之中做外宣。咁仲有咧，就係、是、話當中共當時咧係發表咗好多支持民主自由嘅文章啊。有位朋友咧叫做邵淑，佢係將中共喺戰後嗰段時期所有發表過嘅支持民主自由、憲政、反對獨裁，甚至乎歌頌美國嘅呢個社會制度嘅文章咧，即係全部係中共自己發表嘅文章，輯錄起上嚟，叫做歷史嘅先聲。呢、這個就係嗰個作者編者邵淑。咁咧，佢就你如果邊個人去睇翻嗰個歷史嘅先聲呢本書咧，你會睇到哇！真係中共係向全體中國人民承諾咗，佢掌權之後咧就會喺推行美式嘅民主。當時嚟講咧，就曾經有個我記得有個路透社記者問毛澤東話：你嘅民主係咩民主？你嘅自由係咩自由？毛澤東當時咧答得好輕鬆，民主就係林肯總統。
民有民治民享
的民主，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所讲的四大自由。哇，咁佢即系毛泽东咁样，即系讲完之后咧，即系整个中国嘅知识分子，或者整个中国嘅唔喜欢即系蒋介石嗰种统治嘅人咧，都会全部走晒向晒佢嗰边去。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咁我覺得咧，當時嚟講咧，中共嘅統戰係得民心嘅，係佢得民心嘅地方就係佢宣傳曬嗰套即係美式嘅民主自由嘅體制，承諾喺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咧，就會推行呢啲美式嘅民主自由。咁所以佢咪自不然就係話即係能夠咩咯，贏得大多數人嘅支持咯。佢你唔好忘記佢嘅。三大法寶啊，中共三大法寶，除咗軍事之外，黨嘅建設同埋統一戰線嘛，佢就係佢軍事方面咧得到蘇聯嘅大力支持，然之後統一戰線又成功，即係拉攏咗咁多民心，咁自不然咧，佢變咗咧就係能夠喺短短幾年之內咧係能夠呢個取得勝利，但係好關鍵一條咧就係、是、當時嚟講美國係放棄國民黨。蒋介石，咁令到咧佢蒋介石完全冇晒应该有嘅外援，本来系划咗俾国民党嘅援助咧，都转咗弯去咗呢个共产党嗰边嘅，咁所以你咁嘅时候，佢就喺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够即系取得呢个全国政权咧。
咁啊 Emma 呢部分系咪 Emma？ 我哋而家要做呢个节目咧，都系想讲俾啲网友知道。即係中共嗰套方言啊，嗰套宣傳咧，即係講咗就等於做咗，甚至講咗就即跟住調翻轉係唔做嘅，即係有得講就冇得做嘅。Emma， 你會點樣體會啊？你都好似喺四十年代尾出世嘅人嚟嘅話，
我話咧，即係共產黨最叻就係乜都應承，乜都唔做啊！呢個係原則嚟嘅喎，有冇睇少啊？我唔係講少嘅，即係我後嚟都學到呢樣嘢啦。嚇、啊，可以乜都應承，我一樣都唔做喎，咁易犀利啊嘛！即係你少少都佢少少都冇嗰個羞恥心嘅，啊！我話俾佢幫咗嗱、啊，有樣嘢好即係比較冇你哋講咁重要啊！你哋成日講嗰條東東鐵路啊，呢東鐵路唔見咗、啊，後嚟去咗邊度啊？原來咧，啊史泰林咧攞嗰條鐵路一嚿一嚿全部拆曬啊，去建咗個中蒙鐵路啊，即係由伊連浩德去一路由北京啊。一年去到烏倫巴托啊，所有喺嗰度拆，咁邊個去起啊？嗰幾十萬日本戰俘啊，所以嗰度咧就死咗幾十萬人，就係咁樣樣。咁成條鐵路就後嚟唔見咗，冇人提喎，成條鐵路都攞走埋啊！啊，不過即係呢啲就比起你哋講嗰啲小事，不過講到最後咧、啊，可能我哋真係要分開兩段，因為太緊要啊。即係佢。微蘇嗰度咧，即係屬於蘇聯嗰度咧，就係應該一段。跟住咧，同埋咧，聯合咧，日本嚟打我哋中國咧，可能要分一段。呢度我哋可能即係如果要講到比較好啲咧，可能要分開兩部分，你考慮一下。
嗱，咁樣嘅，我哋今日咧就主要講四九年之前咧，即係對蘇對日啦，同埋呢一個戰後嗰個美國嘅放棄國民政府。 咁啊，呢一 part 咧，我哋都差唔多大致上咧，都勾勒咗中共喺奪取政權之前嗰種即係言行不一，或者係嗰種即係嗰把口朗個油嗰啲宣傳伎倆，加埋佢又好識籠絡人心啦，啊，亦都即係有好多秀才啊，包括毛澤東係好識寫文章，亦都好能夠揾到呢個 Agnes No 啊，整個西行萬記啊。咁啊，呢啲咁樣嘅裏外配合嘅宣傳，咁我哋都露到或者講到呢個所謂賣國，或者係邊個係真漢奸，其實啲網友聽完咧都應該心中有數啊。咁啊 ，Sasha， 你喺呢方面有啲咩補充噶嘛？
我再補充一句，就係當時即係講起Edgar Snow Senior 嗰本《紅星照耀中國》啦，嚇。咁其實當時咧，佢係美國記者嚟嘅。咁當時即係同埋幫共產黨做嘅，仲有另外一批美國記者，好似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啊，咩一批美國記者，即係一批美國左派。當時美國共產黨亦都係即係好多受第三國際指示嘅。所以咧，而家我接翻而家嘅情況咧，即係西方好多左派同樣係喺度為中共張目，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大家要真係好提高警惕先得㗎。
是啊，从历史到现实呢，其实那个规律啊都是走不出，即是一些发生了的一些我们的所谓历史轨迹啦。咁啊，看到中共过去那71年啊，即是执政之后71年，咁啊，其实明年就是中共创党100年啦。咁我们看到透过这个大概一小时的节目呢，已经做不是他所宣扬的咩抗日，也都不是他所宣扬的点样爱国。實證咧就係假抗日，就真賣國。咁啊喺呢部分咧，我哋今日節目時間所限，就講到49年到。咁啊下一次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49年之後，尤其是即係江澤民將好大片包括海參崴在內嘅土地咧，就幾乎都係無條件咧就劃歸咗俾普京嘅俄羅斯啦。俄羅斯即係嘅前身就即係蘇聯啦。咁呢個咧就係程翔咧都係其中一個涉事嘅記者去揭露呢件事，而係遭受到一啲分子即係不公平嘅對待嘅，因為我哋賣個關子，下一次節目都同大家講嘅。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今日就係亦都好多謝網友收看。咁呢個嘅節目咧，就今日就差唔多到呢度。大家阿 Emma 或者係程翔有咩補充啊？或者我有講漏嘅地方？
唔係，我哋以後仲有機會補嘅，呢樣嘢可以越早越完整嘅。仲有大嚿嘢唔見咗啊！蒙古俾佢咬咗一啖，俾蘇聯咬一啖啊！中共承認嘅，台灣唔承認嘅。
哇！即係越賣越多啊！咁啊，即係又海參崴，又即係所謂當時嘅外蒙，即係今日蒙古國啊！即係越講越多。咁啊，當然即係呢個近代史錯綜複雜嘅，即係有國民政府，有中共，有嗰陣時蘇聯，亦都有國際嘅形勢啊、冷戰啊咁啊咁啊。或者今日我哋就讲住咁多先，知道历史系好即系层面好广泛，我哋今日就意图咧就勾勒一啲重点嘅啫。咁啊就好多谢各位网友收看，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如常支持，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有关美国大选嘅追踪报道啦。咁啊亦都今日好多谢阿程翔咧，即系难得你拔口相助咧，同我哋一齐加入。
唔系唔系。
下一次同類嘅題材，我哋揾翻你翻嚟啊！今日就講完咁多，好多謝各位收看，亦都好多謝三位拍檔啊，一齊就鼎力支持呢個節目。好，今日講住到此為止啦，拜拜。